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安全机构周二发出警告，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黑客向全世界一系列目标发动攻击，包括一些大型通信公司的网络系统。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拜登总统周三前往洛杉矶参加为期三天的美洲峰会，他将宣布包括打击疫情和贸易合作等项目。本届的峰会由于美国拒绝邀请独裁国家的元首与会，导致某些国家不满而缺席。同时，白宫也宣布拜登总统将于六月底出访德国与西班牙参加 G7 以及北约峰会。消息情况请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拜登总统星期三前往洛杉矶出席美洲国家峰会，同时出席的还有包括副总统哈里斯以及布林肯国务卿等高级官员。那么根据白宫提供的资料呢，包括美国以及加拿大总共有33国会出席本次的峰会。此外呢，包括加勒比海发展银行、泛美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11个国际组织也都将出席。澳大利亚、非洲联盟、欧盟、英国、日本、韩国、乌克兰等等26个国家或实体则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由于拜登政府认为古巴、尼加拉瓜以及委内瑞拉属于独裁政府，拒绝邀请他们参加，这也导致了包括像是墨西哥、危地马拉还有洪都拉斯等国家的领导人本次以缺席的方式表示抗议。白宫国安会呢，本周是连续几天召开了背景简报会，来介绍拜登政府将会在峰会上宣布的合作项目，包括美洲健康韧度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呢，将在2030年之前部署完成，用来解决新冠疫情，并且增强卫生体系还有价值链。而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CDC 在拉丁美洲各国的办公室已经成立多年，将会在这个计划当中扮演重要的协助角色。此外呢，拜登政府还会宣布对当地提供3亿多美元的粮食援助，还有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而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呢，在星期二是已经提前宣布了一些计划，包括一个妇女这个妇权的倡议，还有一项计划是要来向萨尔瓦多、危地马拉跟洪都拉斯年轻人提供付钱的社区服务机会、辅导，还有通往未来就业的途径。他还宣布了19多亿美元的新的私人企业的承诺，那么在北中美洲来创造经济机会。我们知道哈里斯副总的主管事务之一呢，就是移民问题，要来解决从拉丁美洲涌入的非法移民，所以预计呢，在峰会上他也会与各国领导人来商讨相关的议题。白宫呢，星期三也宣布呢，拜登总统将在6月25号前往德国参加 G7 峰会，与 G7 的领导人们一起讨论包括乌克兰民主与主权的支持、经济与民主的韧性、气候危机、基础建设、因俄罗斯发动战争造成的粮食以及能源危机等议题。接下来在6月28号呢，拜登总统将前往西班牙来参加2022年的北约峰会，他将会跟盟友们一同为新的北约战略指南来背书，该指南呢将会来指引北约在未来十年的发展。当中呢是强调增强核武还有防卫，共同对抗如网络还有气候等跨国的威胁，并且要来深化欧洲与亚洲民主盟友们的伙伴关系，来加强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那我们知道拜登政府是一直强调要让欧洲还有亚洲包括印太地区的民主盟友们能够团结起来。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毅白宫报道。
拜登总统周三前往洛杉矶参加美洲国家峰会之前对媒体表示，美国选民发出的信息是两党都应该针对犯罪与枪支暴力加紧行动。就在前一天，一些州举行中期选举前的党内初选，旧金山选民以绝对多数罢免了被认为对犯罪软弱的区检察官鲍丁，引发了极大关注。
I think the voters sent a clear message last night.Both parties have to step up and do something about crime as well as gun violence. And I said, as you recall, with the first major bill we passed, we gave the states and localities billions of dollars to have and encourage them to use it to hire police officers and reform the police department. Very few have done it. In addition to that, I sent the Congress a request for $300 million in this year's budget to deal with hiring cops, to retrain cops, as well as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adequately dispersed around the community.
美国安全机构周二发出警告，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黑客向全世界一系列目标发动了攻击，利用路由器和其他网络设备的软件漏洞攻陷了一些大型通信公司的网络系统。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和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周二发布公告，提到了十家网络设备公司生产的16款软件存在漏洞，其中包括思科公司、飞塔信息公司等，这些公司大部分是美国公司。通报说，自2020年以来，中国国家支持的网络行为者开展了广泛的活动，以迅速利用公开确定的安全漏洞。FBI 今年早些时候指出，中国攻击美国网络系统的次数超过了其他国家黑客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次数的总和。中国政府对所有涉及中国的黑客攻击指控一律予以否认。拜登总统的特使下周将率团前往马绍尔群岛，与三个面积不大但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太平洋岛国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拜登总统三月任命的资深外交官尹汝上将于6月14日到16日访问马绍尔群岛，就明年到期的有关美国对马绍尔群岛经济援助的自由联合协议举行会谈。美国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帕劳也有类似的协定，分别于2023年和2024年到期，尹汝上也负责与这两个国家的谈判。美国对中国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的努力越来越担心，中国正在加大外交努力，争取该地区国家的支持。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让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对台海局势越来越感到担忧，不少学者对美国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立场提出了质疑，认为美国应该更清晰地表达将动用武力干预中国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但是也有专家表示，坚持战略模糊政策仍是必要的。今天我们邀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做详细的介绍。林峰你好。
你好，卡拉。
嗯，林峰，我们知道，在这个很多美国的专家学者看来啊，这个乌克兰和台湾有很多的可比性，而且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呢，也让人感觉到这个中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是正在大大的增加的。有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人士就提出说，美国应该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我们也记得拜登总统他本人就已经是三次明确的表达说，美国会武力干预中国对台湾的侵犯。那么据你的了解，美国的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的确呢，就是现在在美国的政界，包括这个白宫啊，还有国会，还有在民间，特别是智库上面，都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就是认为美国对台湾问题这个战略模糊呢，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应该从战略模糊转为战略清晰。那么所谓这个战略模糊呢，是指的是这个华盛顿在几十年来啊，一直就避免是否用武力来保卫台湾做出任何这个战略上的承诺，希望用这种模糊的姿态呢，能够阻止这个两岸海峡两岸任何一方呢是打破这个现状，这样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但是由于这个中国后来这个实力越来越这个强，台海两岸这个军事实力啊，这个对比已经明显朝着这个有利于中国一方的这个方向去发展了，所以战略模糊就主要是来针对于这个中国。那么支持战略清晰的人士就认为呢，美国是应该明确的去表明自己的立场，也就是一旦中国对台湾发动这个军事进攻呢，美国就应该用武力来干预。那么只有清晰的表明自己的战略意图，才会让北京有所顾忌，甚至是不敢发动这个进攻。那么梅惠林呢，却是现在呢仍然坚持认为这个战略模糊仍然有它存在下去的这个价值的学者之一。我们知道梅惠林是长期这个研究中国军事战略，他对这个台海局势呢是有非常深入的一个见解的。那么他的这个主要观点呢，就是说过早的表明美国的战略意图对美国是不利的，甚至是会导致，可能会导致这个美国根本无法驰援台湾的这样一个局面。我们就先来听一听梅惠林是怎么说的。
Well, strategic clarity has no benefits and many downsides.So people who argue for strategic clarity do not understand the heart of China's calculus. I think their view is that if China is convinc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ight on behalf of Taiwan, then they'll be too afraid to use force. They will be deterred. And yes, that was the China of 30 years ago, but that's no longer the China of today. There are now scenarios in which China could win a war, even if the United States were involved. And so the mere declaration of U.S. involvement does very little to change China's calculus about whether or not to use force. Actually, from my research, most Chinese strategists have to assume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 when they're making these types of decisions about the risks of using forc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many downsides in that if China is convinced 100%, if the leadership feel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be involved, then there is no reason to leave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in the initial stages of the conflict.
所以梅惠林其实他也表示啊，就是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特别是在台海，它存在一些严重的这个弱点，比如说这个中国解放军的军力，无论是在军力、还有这个军舰、还有军机的数量上，都成一个压倒性的一个优势，也具备了这个打击美国航空母舰的这个军事能力。那么如果中国在这个战争的初期呢，对美国的军事基地，在日本的两个军事基地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话，那有可能会导致美国没有办法去保卫台湾，所以他就认为呢，应该要让中国呢对美国的意图是保持一些不确定性，以便美国在这个冲突的早期阶段呢，能够有一些这个时间和空间进行这个军事上的部署。
是林峰，我们说到这个军事实力，其实说到过去几十年这个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也是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给中国造成了一些震慑是有很大关系的。那么现在呢，就像你刚才也提到说，中国的这个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都是有所提升，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威慑力相对来说呢，也是在逐渐下降的。那么美国现在还有没有能力去继续震慑住北京，让他不要去试图走所谓的武统这个方案呢？
就是在梅惠林看来呢，就是美国还是有机会对中国形成这个战略的威慑的，但是呢，这种威慑力是要来自于美国的军事部署和自身的这个军事实力，而不是口头上这个表示美国有决心或者美国有这样的一个意志。那么这也是他为什么反对这个或者说不支持战略清晰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其实我们刚才也听到他说到，就是说仅仅说美国会用武力来协防台湾这是不够的，还是更加是根本上的因素是需要自身的实力。所以无论美国说与不说，在他看来中国都会把美国军事干预呢是计算在内的，因此还是要看这个力量的对比。我们来听一听梅惠林是怎么说的。
Deter China from invading Taiwan. But their calculation is not based on U.S. resolve to fight. It's based on U.S. capabilities to fight. So if the United States made significant changes to its force posture in the region, such that it's then in a position to stop China from taking Taiwan by force, then it doesn't suit the Chinese leadership to give it a try.
在美国的这个政策这方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拜登总统他已经是有几次明确的说出说美国有意武力来保卫台湾，如果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话，但是往往呢是在他说出这些话之后，很快白宫或者说国务院就会来出来澄清说美国的台湾政策没有改变。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人还说可能是拜登总统出现了一个口误，但是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是出现过三次了，而且拜登总统也没有改口，那么这也就越来越多的让人觉得说，是不是美国的台海战略的确是在发生一些转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梅惠林是怎么看的呢？
就我对梅惠林的专访来看呢，就是他是倾向于认为这是有意为之，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呢，也算得上是拜登政府的一种政策上的一种变化，以这种非正式的方式呢，给北京发出一种警告，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武力攻台，那么美国是会有所行动的。但同样呢，他也认为呢，就说这么做这个效果到底好不好？他认为效果可能不见得很好，反而呢可能会给美国还有这个主要是美国的盟友啊带来一些困惑。那么他的主张是，美国在台海的政策还是应该具有一定的这个连续性和可预测性。我们还是来听一听梅惠林是怎么说的。
My sense is it's intentional because they've done it a number of times now. As a strategy, I don't think it makes a lot of sense. I mean, I understand where they're coming from. They think they can enhance deterrence by warning China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involved, while also maintaining some deniabilit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changing, you know, the status quo or taking more aggressive moves. But what ends up happening instead is this viewpoi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eing sort of risky and unpredictable in this area where we need to show that we are level-headed and predictable, right? That our policy, when it comes to, you know, Taiwa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seeking to use Taiwan as a rationale to fight a major war with China, right? Because right now it's become much more about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more generall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you know, supportive of the status quo,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can't have, you know, Chinese aggression increase against Taiwan.
对，所以这个梅慧琳观点就是说，归根结底啊，美国还是应该专注于提升自己的这个军事实力和这个综合国力，用实力来说话。
是，那我们再看一看中国方面，我们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也讨论到说，这个乌克兰和台湾形势的一个可比性。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看到俄罗斯现在在这个金乌战争中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糟糕的。目前这个战争也是陷入一个焦灼状态。那么这样的一个形势能不能给北京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让北京呢在考虑对台湾动武的时候更加谨慎一些呢？
梅慧琳认为，这个俄乌战争啊，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一方面来说呢，中国统一台湾的这个执念是比俄罗斯占领乌克兰东部地区的这个执念要大得多啊，而且强很多。在另外一方面呢，梅慧琳就认为，中国解放军会从这场战争中吸取教训，特别是在后勤啊、补给、指挥和控制方面。那么中国会在从这场战争中呢，看到自己的不足，从而去努力去补齐短板。而且他也认为， 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3年对中国军队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改革呢，其实要其实呢就是在着手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所以综上所述呢，他认为俄乌战争不会改变中国，去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这样的一个盘算。
是，那我们如果站在这个北京的角度来看，因为北京有时候就会表示说是华盛顿和台北的一些做法在逼迫北京来采取一些行动，就比如说美台之间高级官员的互动，还有美国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等。那么在这方面，梅慧琳是怎么评价的呢？
他并不认为美国是在用中国，就是掏空，就是说用北京的话来说呢，是在掏空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政策是所谓叫 One China Policy， 是一个中国政策，这两者之间呢是有本质上的这个区别的。那么拜登政府其实也多次的表示过，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对台六项保证。那么其中最根本的差异就是，美国认识但并不赞同中国所说的台湾海峡两岸呢是同属一个中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这样的一个本质上的差异。梅慧琳也认为呢， 拜登政府整体战略呢是对路的，也就是华盛顿呢不要去迁就于北京对台湾拥有主权这样一个主张。而他的观点就是说，美国呢并不是去不必要的去激怒中国，而是在告诫中国，你不能为所欲为。中国的行为呢是让这个自二战以来建立这个国际秩序和准则呢被置于在危险之中，而美国呢是愿意去捍卫这些秩序和准则的。 那么他也认为呢，拜登政府不仅要鲜明地表达出反对中国这个恫吓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也要呢进行一种所谓精明的外交，展示美国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从而缓和这个北京的焦虑情绪。好了，
好的，非常感谢林峰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从今年年初开始，中国各地陆续执行严格的清零及封城新冠防疫政策，尤其是上海近两个月的封城，不仅给该市及周边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和不便，也严重影响了长三角经济圈的生产和物流。这样的防疫措施也打击到了与中国的供应链有着密切关系的欧洲中小型企业。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瑞典的特约记者姜玉来了解详情。姜玉，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啊，对于这个和中国的供应链有着密切关系的欧洲中小企业造成了影响，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是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 那我们知道呢，在新冠疫情的这个爆发的这两年里呢，全球的物流和供应链呢都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啊，特别是对于那些依托这个全球化的国际贸易链成长起来的中小型企业，与大型和巨型国际企业相比呢，他们的这个抗风险能力是更弱的。那么我这次是采访了两家企业，啊，从规模上看，一家是在全球有100多名雇员，啊，属于一个中小规模的中小型企业，啊，另外一家是只有2名雇员的，啊，属于一个小微企业。那么由于中国在今年上半年的严格的疫情呢，让这两家企业在三个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它的这个零部件供应链上和物流上的影响。那么我采访的这两家企业主呢，一家是一个电动自行车的制造商啊，它的名字叫艾克瑞德啊，这是一家2008年成立的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在全球大约有50个零部件供应商，那么其中一半，也就是25%是在中国。那么它供应商主要集中在这个江苏和上海地区。那么这个公司的 CEO 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呢，这个疫情发生以后，每个供应商的这个交货期都变长了很多啊，以前可能是2个月的交货期，现在又变成了1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那么最长的交货期现在已经是接近3年。而与此同时呢，在疫情发生这2年里，他表示有2个阶段对他们的企业有很大的影响，一个是在疫情刚发生的时候，就是2000年初。那个时候整个中国都被封了近2个月，那么然后就是最近一次，从今年4月开始的这个上海的这个严格清零政策和这个封城，最近的这一次呢，就因为这个上海的封控政策呢，所以它的很多供应商都工厂就不能开了，所以这他的供应商的这个工厂不能营业，那他也就不能把货物这个发送到他们在昆山的这个仓库。那么而且他工厂的这些工人也哪儿都不能去，所以他们也就无法去看货，也没有办法去检验质量什么的，这是在这个供应链方面的影响。那么在物流方面呢，就是因为上海封城的缘故啊，所以最近这个上海的港口都有太多的船已经被堵的堵这个封堵状况非常严重啊，所以呢他最近一个月的货物都是走的是宁波港另外呢他也通过陆地运输，他陆地就走的是这个火车。我们知道从这个现在中国到这个欧洲是有这个中欧班列在一直运行的，那么它从这个上海到波兰的它的工厂，那么它海运大约是2个月的时间但它通过火车就是3个星期。因为它也表示呢，就是它因为为了不延误它在波兰的生产呢，所以他们现在主要还很多通过火车发送到波兰。
是，那么您刚才讲到了这个供应链和物流方面的影响，那么最新一波的这个封城还有没有产生其他方面的影响呢？
对，所以这个物流和这个供应链的问题就造成了对企业一个最大影响，就是这个企业的资金和利润方面的影响。那么首先就是这个物流成本的迅速的增加。那么在最近的2年里，这家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制造厂呢，他们刚才提到的通过火车至少运输从中国运了50个集装箱到波兰。那么这个火车的集装箱呢，他表示去年最贵的时候差不多大约是20,000美元一个，而平时价格可能海运的话，在疫情之前是2500到3000美金，那么今年呢，实际上他说价格是跌了一点，但是火车总体上是要比海运是要贵几千美金的，那么而且是要每次状况不一样，这要看这个他们这个火车这个运输商的报价。那么但总体来说，火车是比海运贵。那么他们因为在2年里面，他们很多时间是需要把货快速的运到了这个他们在欧洲的工厂所以他们很多时候是用火车运输的。那么他也表示呢，就是从一个集装箱从中国运到波兰呢，就是从3000美金涨到了将近20,000美金，这对一个企业的这个资金和这个成本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那么现在实际上他表示，在今年的5月底，因为我采访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呢，这个现在是运费是降到了12,000美金虽然感觉是便宜了很多，但实际上跟他疫情之前比还是超级的贵。那么去年平均集装箱的价格是在17,000到18,000美金的样子，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企业由于这种物流的不确定性造成的这些融资上的问题，那就由于这个成本的攀升还有这个物流的不确定性，让这个企业的实际利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呢，我们都知道这中小企业很多呢是要有这个做预算，而且做利润，而且是要跟银行申请贷款的。那么这家这个电动自行车制造商呢，就表示他们其实去年的实际利润是要比他们最初估计的是要少了5-600万的瑞典克朗，但是他们现在公司是处于扩张期，所以他们不能太关注这个物流成本，而必须要保市场。 但是这样就造成影响，就是他们在跟银行申请新的贷款的时候，他们的利率就会出现很或者这个利息就会出现很大的这个波动，而且这个成本的估算方面也没有办法进行一个这个比较准确的一个预估。
是，那么现在面临这个供应链受阻，以及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融资方面也是受到了影响，有没有其他一些连带的效应，或者说对市场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呢？
对，比如说像这个电动自行车行业呢，在这个欧洲最近几年是一个扩张的非常快的一个市场。那么由于这个物流和供应链的影响呢，就造成了这个消费市场的一个萎缩。那比如说像以瑞典为例，去年瑞典的电动自行车的行业总体实际上是下跌了15%，欧洲其他市场也基本上也跌了10%到20%。这个我采访的这家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制造商，他就表示，其实他们做的调查，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他们有时候买不到而且呢，这个很多这个电动自行车制造商，他们因为拿不到这个来自中国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些零配件，就这家公司而言呢，实际上他们去年实际上他们因为有自己很好的一个物流和一个这个很好的消费这个销售的网络，所以他们是涨了50%。所以他就说，实际上并不是因为消费者需求而下降造成的这个原因，而是因为生产商无法从这个主要是从中国获得足够的零部件，而造成了这些一个市场的萎缩。那么我这采访呢，还采访了一个小微企业这个小微企业实际上是一个小型的进口分销商它是为欧洲企业进口来自珠三角地区的这个高科技电子产品，比如说 LCD 屏幕还有全息投影仪。那么在疫情发生后呢，他从珠三角地区运到欧洲的集装箱这每平米的成本和空运的成本是大约都是这个疫情发生前的3倍所以这个首先是一个运输成本，而且他也发现呢，这个供应商会因为这个供应链的中断或者是工厂关闭等不可预测的原因而造成无法履约，所以作为一个这个小微的采购商他没有在法律上足够的能力来执行采购合同所以他现在已经让他的生意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
是，蒋宇，我们最后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对于这些受到直接影响的中小企业的经营者，他们对于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是怎么看的，或者说他们对于中国市场的这个未来有着怎样的预期呢？
好的，我们一个总体来说，就是欧盟中国商会在上个月发布了一个这个中国疫情防控政策和乌俄战争对欧洲在华企业的调查报告这里面就显示有大约23%的受访企业会在现在或者未来来对华投资，希望能转移到其他的市场，这个是近10年来最高值。那么至少有2%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预计今年的收入会下降10%。那么再回到我采访这两家企业的经营者，那么这个一家小微企业的经营者就表示呢，因为现在他所经营的这些产品，那么实际上是很难从全球的其他地方找到替代的这个生产商的。那么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制造公司呢，则表示，因为中国现在的疫情政策呢，这个解决是看起来不是那么务实，所以他觉得不管是哪个行业，这个在跟中国做生意的时候，都会考虑如果是这种异常情况发生该怎么办。那么，但是他同时也表示出他商人的一面他表示如果中国在过2个月以后变成了正常，他也许会忘记这个事情，忘记最近会怎么样。因为对于他来说呢，就是自行车制造少了一个配件就不能做成一辆车，所以他显得更务实一些。
好的，非常感谢驻瑞典特约记者江玉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